今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相信清晨的玛纳是甘甜的。当我们吃喝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要成长，因为你的话是我们生命，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让我们今天早上借着你的话，再一次帮助我们要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定睛在基督的工作里面，也帮助我们。我们相信，我们求告的时候，我们求告圣灵，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从你得着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跟敬畏，使我们能够生命不断的成长，来荣耀你自己的名。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当我们读经祷告这些读这些经文祷告的时候，求神的灵再次充满我们，感动我们，光照我们。谢谢主，也恩高在这里说的听的都能够同盟一主，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今天经文只有短短的三节，但是也蛮有意思的，好像一层一层的解开了一些事情。那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遍，我们再来讲解。
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好，第一节其实讲到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当然这里就是要讲到人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好，那当然直接讲我们都会联想到就是什么，谦卑。好，谦卑。那但是为什么要谦卑呢？谦卑要做什么呢？我想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命定？是有的。这命定是什么时候定的呢？创世以前，在创世以前神就定了。神定了之后，谁来推开他、执行他呢？就是基督。基督借着我们信他、跟他连结、依靠他之后，神要推开在我们身上的命定。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是否能够专注在他的身上，我们是否跟随他。神有全能没错，可是不代表人没有责任。人要不要跟随？人要不要回应他？人要不要顺服他的旨意，以至于他能够推开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要。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让我们自己预备一个对的态度大卫在这里就写下这个诗篇。当然这个诗篇如果你拿来看他中年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讽刺一样。但是一样，我们还是要回到他起初那个单纯的心。当然大卫后来也悔改，回到那个单纯里面。那这里讲到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然后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有三个不，怎样？不狂傲，不高大，不敢行。好，那当然前面的不狂傲跟不高大，这里似乎在讲到他里面的那个谦卑态度是什么？不会看低别人的。好，因为狂傲一定是比出来的嘛。当看别人是很差的时候，自己心就会怎样？骄傲。所以是把所有的眼目对向外面的状况，然后呢，透过比较，然后去看低了别人之后，就自高自大。眼不高大，那个高大是什么意思？那个高大就是看自己是高，把别人都给看低了。所以那个是什么？一个不对的态度。然后不狂傲，那个狂傲原文就是高举的意思。高举什么？高举自己。好，就是把别人比下去，然后让自己高举起来。这样的态度能够明白神的工作吗？基本上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每一个人是不是都独特的？都是独特的。神所安排给我们的境遇，每一个人是不是都独特的？不同的世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计划。神是怎样不断做新事的神，所以他不会让我们生命重复过去的一些的模式而已，他是不断做新事的神。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焦在神的身上，我们会怎样？拿自己跟世界在比较。那这里就讲到前面两个状态，就是怎样，他会看低别人，因为要不断的透过比较去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手中的成就。当一看低别人的时候，这种骄傲的心就在里面了。然后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个部分是禁止自己， 大卫禁止自己不看高自己，前面禁止自己不看低别人，后面禁止自己不看高自己，后面讲到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当然我们读这句经文的时候，不要拿它成为一个借口推脱我们跟随神必须要走的信心冒险道路。好，如果不仔细去比对前后的经文的关系，把它放在这个整段经文里面，我们甚至会拿它变成一个推辞，让我们自己不去成就神的命定。好，那这里讲到说重大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个不敢行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是拿自己去成就在这世上自己所定的企图心来让自己显得高大。所以这里不敢行的意思是这样，不敢任意而为，不是说不做不跟随，而是这样，不要任意而为。当他拿自己，当一个人拿自己在这世上的企图，这个企图背后就是什么？为了证明自己是有价值，为了证明自己是有成就的，就要设定一些目标，然后呢努力去做，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就把神的命定摆一边去了，对吧？因为他最主要要证明自己，他不是专注在神的身上。但大卫他告诉自己，他怎样？他禁止自己不进到这个状态里面。所以他虽然被高某为君王，但是他不是拿这样的一个职分来满足自我的优越感，也不是拿这个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各位，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里面价值是不是都一样？我们的价值是神所定的，神看我们有没有价值，透过什么证明？十字架，十字架就证明了我们的价值，神为我们死，请问你我们有没有价值？所以我们不要再从世界的那一套不断的要透过成就，不断要透过自己能做什么，好，自己的叫做什么夺称头来证明自己是有价值，这个不需要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上的角色是不是不一样？因为命定不一样，角色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怎样不断地回到神的面前去专注在神的工作上面。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就会拿自己在世界上怎样比来比去，比来比去之后，骄傲跟什么自卑，其实它对面就是什么谦卑。谦卑并不是一个自卑，谦卑是怎样去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是神要我们做什么就把自己摆上去。神已经高某大卫为君王，他要不要预备自己？要。他预备自己是预备自己外面的能力吗？还是里面的心？是里面的心。那扫罗呢，他刚好是走相反的道路，所以大卫他明白这一点。好，所以他一开始耶和华他对谁讲？对神讲。对神讲，他宣告他自己要怎样禁止自己要能够怎样不狂傲，然后不高大，不眼不高大，然后怎样不去任意而妄为，就是让自己回到谦卑的里面。好，那谦卑跟顺服这好像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它是分不开的。好，没有顺服哪来的谦卑？那没有谦卑哪来的顺服？这两个是彼此在一起的。那顺服就是为了让神的命定成就在我们身上，让神自己借着他的工作让他自己得荣耀，这个荣耀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信靠他，我们跟随他之前，我们先必须要先明白这个道理。来到了第二节，他就讲到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然后又讲一遍，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好，前面讲到说要有谦卑的态度，这个好像是外在看得到的事情。那当然从态度里面，从里面出来。那接下来就讲到第二节，就讲到我的心是我里面，我里面呢平稳安静，好像什么断过奶的孩子，不是只有断过奶，是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好，这个断过奶跟断奶不一样，有时候有人把它解释错误，解释成断奶，断奶好像是三岁以后，这里不是讲这个状态，这里是讲刚喝完奶，然后呢重点是他在母亲的怀中。 在母亲的怀中，就是讲到说他是一个单纯的心。单纯什么呢？单纯因为有母亲的同在，他就有安全感。所以不是以神可以做什么成为我们的安全感，这个不是交换，不是说我靠近神，我跟神同在，神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我从这里得到安全感，这是交换条件，对吧？不是这个，要回转向孩子。就像马太福音十八节的耶稣问门徒说，天国里谁伟大，就是那些回转向孩子，单纯到因为母亲跟他同在，他就有安全感，他就有平稳跟安静，很单纯的，不带任何什么企图跟条件的，就是因为母亲在。所以他并不是说因为母亲在他可以给我奶水喝，他可以给我衣服穿，他可以抱我给我温暖，不是以一个条件交换来赢得自己的安全感，乃是因为什么？他在意这份关系，很单纯的，因为母亲跟我同在。所以大卫用这个心来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到神的面前是有所求而来，还是因为我们在意神？如果只是因为有所求来到神的面前，请问你这样的关系单纯吗？其实是不单纯。所以我们当然可以祷告，为我们的需要做各样的祷告。今天你祷告一个停车位，上帝给你开心。今天如果上帝不给你一个停车位，你会生气吗？如果会生气，那代表什么？你比较在意上帝，还是比较在意停车位？当然我们都还是为需要祷告，没错，可是不管有或没有，要学会一件事情，以神为乐。神有主权把停车位给更需要的人，阿们吗？神有主权熬炼我们的时候，就不让我们怎样以外面的物质为满足，都会有一些过程。当然最终他不是折磨我们的，他只是要帮助我们要怎样回到单纯的里面，一个单纯的信靠。单纯的信靠，你才会怎样把自己信托给他。你如果没有一个单纯的信靠，你的信托就会不断去查看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对吧？这个时候谁当主？还是自己当主？这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起伏，因为你随时透过你的祷告一直查验神到底做了多少，做了没有。但是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时间不同你们的时间。所以我们是否尊主为大，其实我们要不断操练自己。对，我们有需要，要不要祷告？要。不祷告是什么意思？不信靠嘛，对不对？但祷告了之后是不是控制神？放心好，你做不到的，神 不会被人家控制的。所以我们要怎样回到单纯像孩子，里面有一个夺不走的喜乐。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在他母亲怀中，我的心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这是一整句，千万不要把它切开来看。在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又讲一遍，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所以他要提醒自己要怎样回到单纯里面。不管外面世局多么糟糕，神在不在？神在的话，要继续忧虑下去吗？甚至神耶稣也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好，人的生命不在家道的丰盛。哎，世人求来求去不就求丰盛吗？然后耶稣说什么？人的生命不在家道的丰盛，意思讲到说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呢，最主要是要进到跟神的一个关系里面，进到生命，进入神的命定里面。世上所得的一切其实还是有结束的一天，不是吗？就算是恩赐，属灵恩赐好了，属灵恩赐我们也许会渴求，因为我们有面对一些需要，甚至面对一些挑战，我们里面有一个动机想要去完成它，没错，都很好。但是属灵恩赐有没有结束的一天？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天上需要属灵恩赐吗？所以它是地上用的，对吧？它是有限的，对吧？所以它不是重点，对吧？谁是重点？上帝才是重点。 所以你要帮助我们的心回到这个单纯的里面。所以他就这样告诉自己。那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就讲到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了。所以你看第一节是不是敬虔，第二节是不是知足，敬虔加上知足就是什么，我们生命的大力，极大的利益。这个利益就是让我们走进神的命定，走进神的旨意，走进神的创造的原来他要成就的事情。我们在当中也会看见神的荣耀就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还是这样以抓世界的所有的东西为满足，不一定是物质的，有时候是什么权力，有时候是什么成功也好，成功的那个感觉也好，有时候甚至抓什么爱情，有时候是抓什么性，有时候是抓金钱，这些来取代耶和华的时候，忧愁就怎样加增了，因为不会进到生命被造的意义里面。即便你可以暂时有一些快乐，但终究会怎样，忧愁会不断的加增。好，所以大卫明白这件事情，他就写下了，圣灵也感动他写下了这些经文。所以一个第一节是讲到外在要怎样，要透过不断的操练谦卑，谦卑其实也是操练出来，就是不断的不断的放掉自己要成就自己的事情，而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才有可能谦卑。知足也是啊，各位，知足这个道理这个词不难懂，但是怎么做到知足呢？不是我们知道知足就会知足啊，你被放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是会比较的。当你开国产车的时候，旁边你的同学开了一台宾士过去，怎么知足啊？当你努力存钱买到一台宾士的时候，你看到你同学开了一台法拉利从旁边经过，怎么知足啊？你开了法拉利，看到你的同学请了司机开一台宾利从你旁边经过，怎么知足啊？所以知足是怎样？不要 把自己从各种比较当中抽离出来，去对焦在神的身上。要了解到人是有灵的活人，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最重要就是了解上帝创造，他有命定，他的命定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都会寻求说，神啊，我的命定是什么？然后小心翼翼的寻求。其实你是信主的人，如果你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你祷告他，你生活的现场是不是在神的命定里面？是的，你除非你不愿意把自己信托给他，交托给他，你就会走自己的道路，否则你的道路神不是每天都在你生命当中成就吗？神还会浪费我们的时间吗？不会。所以即便在教会，即便在家庭，即便在职场，上帝可不可以操练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就他创世以前命定我们要成就的那一个属性，那个灵命，那一个基督的神量，都可以。如果你这一阵子可以好好读经祷告，感谢赞美主，如果你接下来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工作让你忙到没有时间读神的话语，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可不可以操练你的生命？还是可以。重点是什么？对焦在神身上。你也可以在各样的忙碌当中不断的是这样，把你的心思意念对焦在神的身上，圣灵一样会在我们里面去光照我们的心，甚至我们读过的经文有限，他可不可以用我们所读过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就在生活现场可以，他做得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不论到哪里，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我或处尊贵，我或处卑贱，我都得了秘诀。保罗并不会因为被关在监狱里面，在那边唉声叹气说，上帝你也差不多了，我传福音传到被关在监狱里面，你有没有搞错啊？他有没有这样的错误的焦点？没有。甚至他在监狱里面都知道下一步上帝要做什么。这样的安稳从哪里来？从回到神的面前。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没错，但前提是什么？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安息之后才会什么？平静安稳，才有可能从各样患难艰难当中得力。所以我常常用一个两个画面去形容，如果你是竹筏， 你在海中遇到风浪，当然怕。如果你是航空母舰，你在风浪当中，你还怕吗？外面的环境是一样的，差别在哪里？身量。所以神要不断的训练我们的身量，以至于我们能够怎样，在各样的风浪当中，我们不会怎样，不会忧，不会怕。忧虑就是仇敌的诱饵，它使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在神的身上。忧虑，我们都会忧虑啊，忧虑是一种情绪，没错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对吧？这好像告诉我们要思考很多，没错。忧虑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情绪，我们要去面对它哦。忧虑不是代表说，我不要有忧虑。你知道，不要在两种极端，一个是过度忧虑，没有想到有神，对吧？你就会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另外一个怎样，毫不忧虑，那叫过度乐观，叫做阿甘精神，军中叫做天天，或者叫做天兵，就是他搞不清楚状况，到底发生什么，该应变也没有。所以我们重点是什么？平衡，回到中心点，去对焦在神的身上。过度忧虑就会产生什么？焦虑，焦虑就会产生惧怕，最后怎样？不会对焦在神的身上，会对焦在哪里？环境当中，当然就会无法让神的工作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所以忧虑是提醒我们要赶快对焦在神的身上。神是主，他是创造主，除他以外还有别神吗？没有了。有没有任何的被造物可以敌对创造主？神若与我同在，怕什么呢？虽然有过程，但还需要惧怕吗？就不需要了。所以 这个经文就好像从外面一层一层的拨进来。最后第三节讲到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把那个仰望圈起来。最后就是这样，回到属灵的部分，外面跟外面或自己的内心也好，最后要对象什么？属灵。当然这里讲话的对象是谁？好像讲的是以色列，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属神的人。以色列这个词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当然不要从我们东方的思想，要从西方的思想。这里讲到说，我们生活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上帝是不是知道？既然知道，是不是经过他容许才会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既然坏事都他干的，但是若不是经过他容许，不会临到我们。容许临到我们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解答？他有没有能力解决？但重点是什么？转向他，转向他，把自己信托给他，仰望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如果我们不信靠他，不信托，把自己信托给他，有时候我们中文的信会让人家模糊，好像我信就是心里面知道就好了。错了，信跟信入或信托那个是不一样。其实原来那个信是什么？信托，把自己信托给神，把让自己信入神。不管外面环境如何，重点是什么？有神，我的心就平稳安静。重点是 有神。然后他就提醒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就讲到什么？属灵的层面。所以各位，神在创世以前在我们身上就有命定。这个命定呢，我们可不可以拿来比较？没有办法比较，因为这是什么？这是独一的，是很特别的。然后呢，神创造我们之前，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有没有一个预定的位分？如果没有的话，创造我们出来在这世上都是帮咱无无修，然后抓几个撑头的来告诉那些不撑头的说，你们看，这是世界，那是世界采用的精英主义，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为我们每一个人死，他看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有价值的，那他来了就是要帮助我们，要成就他的命定。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信托给他，信靠他，跟随他。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留意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的眼目就会专注在世界当中。也许 你会辉煌腾达，你有超跑，你有豪宅，你有美食，但是你生命找不到真正的意义，因为终有结束的一天，对吧？只有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耶稣告诉人不要忧虑，其实最主要的是你要把你自己的需要放进神的旨意跟计划里面。你若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还要忧虑吗？只是时间点还没到嘛，对不对？时间到了，上帝有他的办法。所以你如果忧虑，你能做什么？各位，我们想一件事情哦，忧虑跟不忧虑对于我们所忧虑那件事情有什么帮助？我们都知道没有帮助啊，可是我们会不会忧虑？还是会忧虑。所以就要操练怎样不要忧虑，这是操练出来的。生命的对焦在神的身上是一次一次去操练出来，不是告诉你不要忧虑你就不会忧虑，那到最后就会过度的怎样，过度乐观，叫做天天的天天那又不对。所以我们是要怎样 balance 回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上面。好，你只要不要在两端，你在中间就游刃有余，就不会怎样被困住。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态度。好，所以从谦卑，好，从谦卑自己，不管是看别人或看自己，我们要回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价值，神定每一个人的道路都不一样，所以不要比较，不要比较。好，然后呢，不断的对焦在他的身上，然后要单纯的，因为神他在，他是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他都有旨意，他都有命定，他都有计划，他不是帮我们没想看像可以出头，不是这样的上帝。他不是要我们在这世上活了一辈子就是要考一个永恒神国的证照，没有这种事情。他看我们都是有价值的，而且他来就是要帮助我们，对吧？他是做事到如今的神。为什么要做事到如今？我们光讲供应这件事情好了，神为什么要供应我们？神有欠我们吗？神没有欠我们，但是他是不是供应的神？耶和华以勒的神是供应的背后就是神的命定跟计划，因为有命定，因为有计划，所以他就这样会供应。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些事情回到一个以神为乐平静安稳里面。我知道这个道理很容易听到，但是怎么样进到这个状态呢？跟隔壁说，一次一次练出来的。真的是一次一次练出来的，它不会突然之间就加到你生命当中的。好，所以我们要怎样让自己进入神的计划里面。神如果要在教会里面不断讲传福音，你就要去明白福音的属天价值是什么，然后要让自己操练进去。然后呢，你要去牧养。牧养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牧养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有啊，让我们生命成熟啊，脱离一切的幼稚啊。当了人家的爸妈，你再幼稚看看，你孩子就学你幼稚的样子，你看到他身上的样子，你就警醒自己，哎呀，不要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神要把雅各交给拉班？雅各是一个会到处骗人的人，对吧？骗他哥哥取得长子的名分，他就是你哥哥，你怎么取得长子的名分？你就非要用一个红豆汤骗骗他，然后跟你妈妈啊，利百加就要装 用那个羊的皮装着，装成是他哥哥，要蒙得啊，要得到他爸爸的祝福。骗来骗去之后，上帝把他交给一个更会骗的谁？拉班。骗了他14年的什么白宫，最后雅各终于明白一件事情，这样做真的很不好，他就不再做这件事情了。深恶痛绝，原来他看到自己原来是这样子，然后就他讨厌，他不是讨厌啦，他喜欢拉姐不喜欢利亚，因为利亚长得比较丑，拉姐长得比较漂亮。然后呢，利亚再怎么努力就得不到他的欢心，最后利亚自己转向神，所以生到第四个称他为犹大， 这下我要赞美神，管你喜不喜欢我，上帝就是要祝福我怎样，所以我不仰望你了。最后雅各也懂这一点的，所以拉姐跟他哭说，你不给我一个孩子我就死给你看。他告诉他什么？看看你姐吧，仰望神，对吧？所以他学会了这个回应他生命的什么点呢？他爸就是喜欢他哥，就不喜欢他，因为他哥 man 会煮东西，他爸喜欢他，得不到他爸的这个欢心，所以他才需要骗他爸，你知道吗？所以他从外面的比较里面，他里面有一个自卑感，所以他才会做这件事情。但是透过神祝福利亚，他终于明白神是不偏待人的，他懂了，他懂得生命的功课。所以大卫也明白这一点啊，他被高抹为君王之后，日子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熬了十几年呢，熬了十几年，他终于知道说，我们拥有权柄，可不可以任意而为？像他的岳父扫罗一样，拿了国家的权柄干嘛？对付一个忠心于国家的大卫。他懂得怎么用权柄，权柄仍然要行使神的公义，不能拿来怎样任意而为。所以你会发现生命的功课是在生活当中学起来的。所以大卫写的这个诗篇，我们要明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现场，神没有浪费我们一天的时间，他正在成就他的命定旨意跟计划。我们不要对他没有安全感，不要到处去找人去问说我该做什么。你祷告在神的面前吗？有神同在怕什么呢？有神同在，上帝会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呢？你就要问这一点。上帝会不会容许我们生活当中有废物？不会的，他是这样全然掌权的神。你可不可以对他有安全感？可以，只因为他同在就有安全感。就像这里所讲的，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恩。生命在你的手中真是奇妙，主你是美善的。我们宣告我们的心是属于你的。主，我们要不断地来到你的面前，在你的美善当中，在你的慈爱当中。主，让我们不断地把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我们如果不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就拿世界成为我们的成为我们的宝主。但世界不能够使我们得宝主的，世界只会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大的一个败坏，甚至当我们以世界为神的时候，我们的忧愁恐怕就更加的加增。主，你帮助我们透过大卫所写下来这经文，这也不是大卫个人的经验感受而已，这是圣灵感动大卫所写下来，今天也是对我们说话的。让我们透过这短短的三节经文，让我们预备我们的生命，也知道说我们有责任要跟随，我们有责任要顺服，我们有责任要回应你。但是成就这一切的不就是那创造宇宙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吗？主啊，你若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谁能够拦阻我们呢？仇敌能够拦阻吗？这些堕落的天使能够拦阻吗？人能够拦阻吗？权贵能够拦阻吗？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你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啊，你让我们不断的信靠你，不断的把自己信托给你，不断的把自己交托给你，跟随你。我相信你的旨意命定计划都要成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即便我们不明白那是怎么做成的，但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将来我们到了天上，我们看见你的日子，我们必定欢呼喜乐。神啊，你奇妙的作为已经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每一天，神啊，你帮助我们要不断的定睛在你的身上，要不断的看见你的工作，要不断的在这个当中，就像你透过保罗所写下来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谓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谢谢主帮助我们不断的跟随你，听我们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祷告。